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条新闻，第一条就是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第二条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就是他的溜冰天才少女华利娃参加现在举行的冬奥，还拿了金牌，但是就被验出他去年12月参加的另一场比赛中是检测到禁药是呈阳性的。好啦，咁先同大家追踪第一条嘅新闻啦。咁乌俄嘅紧张局势，咁俄罗斯啊继琴日咧就宣布喺乌克兰东部嘅边境部分撤军之后咧，咁今日上昼又宣布咧结束俄军喺克里米亚半岛嘅军演，咁啊撤出部分军队嘅。咁俄罗斯嘅国防部宣布嘅消息就话啦，向俄军嘅南部军区部队咧已经完成咗喺克里米亚半岛嘅战术演习。目前呢就是正在通过铁路啊，就返回返佢嘅总部基地噶。咁俄罗斯官媒呢仲播放咗一段影片啦。咁影片中呢就係见到呢係一列长长嘅火车上面呢就係载住装甲车。咁夜晚黑呢就通过呢一个克尔茨啊 Kerch 海峡嘅大桥呢就係返返呢个俄罗斯嗰个总部基地嗰度㗎。咁啊，其實日前啦，咁啊，拜登咧就同阿普京通過電話嘅，咁。我相信啦，呢一次嘅撤軍咧，就係同呢一次嘅通話有關嘅。咁葉晚峰，你又點睇咧？
相信喺電話中咧，拜登會同呢個普京講啦，就係好坦白啦。假如入侵呢個烏克蘭咧，美國同埋啲北約嘅盟友咧，就會對呢個俄羅斯果斷回應嘅。要俄羅斯付出一個沉重的代價，咁啊要拜呢個普京咧重新考慮。咁啊，俄羅斯同烏克蘭比啊，俄羅斯梗係軍事上強大好多啦，但係咧並唔等於咧佢可以為所欲為噶。咁啊，雖然美國同呢個北約都聲明啦，因為烏克蘭咧唔係北約嘅成員，佢哋咧就唔會出兵噶，但係咧。佢哋有其他嘅手段啊嘛，系咪？咁啊，照計呢個俄羅斯如果軍事上要攻擊烏克蘭咧，輕而易舉嘅事啦。佢但到而今都唔出手，而家甚至係有些少撤軍嘅跡象咧。雖然呢個咧美國咧仲未確認得到嘅，或者佢會唔會搞呢、這個明宵戰道啊、暗度陳倉咧呢啲咁嘅詭計咧？可能不會，但是呢他用了咁多個軍隊，為咗乜嘢做呢場咁大型嘅 show、咁大型嘅戲咧嚇？普京不嬲都講噶啦，佢話佢冇意入侵呢個烏克蘭噶，佢只係要求一個安全合理嘅環境嚇。咁啊，一個合理安全環境嚇。咁烏克蘭同因為烏克蘭同呢個俄羅斯係接壤噶嘛。咁啊，烏克蘭如果成為北約嘅成員啦，咁北約嘅飛彈咧，兩幾分鐘就射到俄羅斯裏邊噶啦，咁造成威脅。但係啊，而家普京用到呢個150,000嘅軍隊啊，咁大嘅陣容咧嚇，咁樣呢個軍費啊，真係天文數字，對俄羅斯一個經濟唔係咁強大嘅國家嚟講，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噶嘛。咁其實依個。值唔值得用咁多嘅錢去呢、這個咁大嘅動作去呢、這個強調自己需要一個合理嘅安全環境呢？咁真係好似係令人摸不着頭腦㗎。咁究竟普京實際個計劃又係點樣嘅呢？首先呢講一講啦，普京對歐美嘅睇法先，然後先知道佢諗乜嘢㗎。普京覺得美國現在正處於這個分裂的狀態，民主黨和共和黨是水火不容的，社會又出現這個極左的運動，造成很大的衝擊。拜登呢在他的眼中來看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總統來的，處理阿富汗事件這個撤軍都搞到焦頭爛額， 他覺得美國這樣的狀態是沒有辦法再去維護這個世界秩序，做不到這個世界警察的了，這樣比他來說，對他來說是有機可乘的。至於歐洲國家呢，他覺得所有的歐洲國家其實都是只是想過好日子的，絕對沒有興趣打仗的，而且呢並不團結，因為俄羅斯呢亦掌握了這個歐洲的天然氣的供應，特別是德國非常之依賴這個俄羅斯的天然氣的，他覺得只要稍微施加壓力，歐洲國家都會就範的了。咁啊，喺咁样情况之下，普京决定咧就去冒险啦。佢制定咗一个咧系灵活嘅策略。首先出几万兵啦，出几万嘅士兵啊，集结喺呢个俄乌边境度啦，制造呢个俄乌边境呢个危机。咁啊，然后咧就系向呢个美国同埋北约施压噶。如果美國同埋歐洲嘅盟友啊願意妥協嘅話咧，咁佢亦都即係話咧，佢哋佢會願意拒絕呢個烏克蘭加入呢個北約啦，同時咧將北約嘅退回到1997年嘅邊界噶。
哦，咁即係話而家嘅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咧就唔會再係北約成員啦，呢個就係普京所要嘅嘢。係
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亦都樂意咧收取呢個政治利益噶，咁啊同意撤軍嘅。但係咧，佢提出呢個要求之後咧，美國咧同北約咧都拒絕咗普京嘅要求噶。咁咧呢個時候咧，普京嘅策略咧就從呢、這個榨取呢個政治利益咧，轉為咧真係想入侵呢個烏克蘭啦。就算唔係打低成個烏克蘭咧，最起碼佔據一部分啦，東部嘅地方啦。所以咧，佢持續咧喺呢個烏克蘭邊境啊，喺白俄羅斯啊增派軍隊噶。好啦，咁而家又睇睇拜登同呢個歐洲國家啦，係點樣應對呢個俄羅斯嘅軍事威脅？咁拜登咧對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決心咧，其實就唔係好堅定嘅喎，因為今年1月20日啊，拜登曾經咁樣講過，可能呢句咧就係真心話嚟噶嚇。佢話俄羅斯嘅小規模入侵呢、這個烏克蘭咧，係會引起較少嘅反應。咁似呢一句話一發出嚟咧，就當然啊，令全世界都譁然啦。咁烏克蘭當然抗議啦，認為美國咁樣嘅言論啊，係替呢個俄羅斯入侵咧開綠燈嘅。
其實拜登呢一句説話，小規模入侵咧，真係非常之經典嘅，入侵就係入侵，大大小小都係入侵，都係入侵人哋嘅主權國家。咁所以佢講呢句説話咧，真係令好多人都摸不着頭腦啊！
係啊，仲有更加重要就係、是，即係佢呢句説話顯然咧，就係佢接受咧俄羅斯當你美國冇道啦嚇。咁樣情況之下嚇，佢係願意接受啲咁樣現況啦。咁但係咧，後嚟咧，拜登咧變得強硬翻起嚟喎。點解咧？好有可能就因為拜登咧國內嘅支持率咧係不斷咁向下走嘅，所以逼到嘅咧，拜登咧係冇辦法唔強硬起嚟，做翻啲嘢俾國民睇啊，希望咧增翻強國民對佢嘅信心嘅。
你經過阿富汗撤軍嗰一次咁醜之外，而家又嚟話小規模入侵可以啦，咁即係我諗美國人都覺得哇，好似真係好過分喎。
是啦，咁俄罗斯的举动呢亦令到啲欧洲国家睇到俄罗斯嘅野心啦。咁欧洲国家呢意识到，如果唔强硬对抗俄罗斯入侵呢个乌克兰嘅企图呢，北约成员啊，波罗的海三国啊，头先讲咗啦，将会成为俄罗斯下一个目标嘅，因为佢哋喺1997年之后加盟呢个北约嘅。咁日后呢欧洲呢就会永无宁日噶啦。就會生活在呢個俄羅斯嘅陰影之下嘅，所以歐洲國家咧同意美國提議，如果俄羅斯咧真係入侵烏克蘭咧，將會向俄羅斯實施呢個快速而嚴厲嘅經濟制裁，連一向啊只會向錢看嘅德國啊，佢嘅新總理嘅呢個索爾茨啊，喺訪問咗華府同拜登傾過後咧，亦同意咗咁樣嘅做法噶。咁美國同北約多國向烏克蘭咧亦運送呢個軍事物資啦，以示支持啦，又喺波蘭同埋羅馬尼亞咧加派呢個軍隊噶。咁呢一連串啊有協調性嘅行動之下咧， 令到拜登咧需要重新考慮啦佢嘅策略啦。咁對波羅對呢個俄羅斯嚟講啊，攻佔烏克蘭咧並非難事啦嚇，但係咧佔有烏克蘭之後，俄羅斯跟住點樣生存落去咧，確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
嘅。嗱，呢一個就係關鍵嘅地方啦嚇，你佔據咗烏克蘭之後，俄羅斯會點樣咧，同埋國際會點樣係對佢反擊咧嚇？咁所以我就想知道啦，你即係嗱，當然啦，拜登日前同阿普京嘅通話咧，佢哋嘅內容冇詳細公布咧，但你估計啊，當時阿拜登係同阿普京講咗啲乜嘢，而令到佢係部分撤軍咧？
我諗拜登嘅第一件事就講啦，如果你入侵呢個烏克蘭，北溪呢条输气管咧就会作废噶啦，唔会使用噶啦，你又冇钱赚噶，你抌咗好多钱落去建造呢一个北溪二嘅呢个输气管，到时啊白费噶。咁啊，拜登好有可能亦都会同佢讲啦，将你个俄罗斯踢出呢个 SWIFT system， 令到俄罗斯咧无法使用美元做交易噶，咁样就会严重影响俄罗斯嘅贸易噶。又會好似對伊朗咁啦，美國將會制裁所有同俄羅斯政府或私人機構做生意嘅公司，咁樣將令到俄羅斯嘅經濟受到嚴重嘅傷害。咁烏克蘭啊，就算俾你佔領到，又唔可以拎嚟當飯食嘅。咁樣情況之下，迫使到俄羅斯咧，就係會嚴重咁依賴中共啦。咁普京唔係傻仔嚟噶。他很清楚这样情况之下投靠中共呢将会任由中共鱼肉的、哦、是吧，到时啊跟习近平会面啊，习近平的嘴脸呢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啦，到时他就是老板，你就是伙计的啦，整件事情呢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啊远比吞占这个乌克兰所得益为高的。所以迫使他呢要改变策略了，又从入侵乌克兰呢回复到榨取政治利益了，所以他同意呢、这个小规模的撤军为形势降温了。
嗯，好了，那我们到休息时间了，我们休息之后呢就跟大家再追踪下去的。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谈到呢是乌俄的边境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呢就现在就已经是部分撤军了，在这个乌俄的边境那里。他小规模去撤军，又希望是想将形势降温。他下一步他又会怎么做呢？
照顾呢，他而家咧，佢只會係小面積咁樣、小規模咁撤軍啦，唔會大面積咁樣撤離噶，更唔會完全撤離。否則咧，佢就係做咗咁多大龍鳳，係無法向國內交代嘅話，咁佢連自己個位置都保唔住噶嘛。咁今次啊，普京啊，對呢個美國同埋北約啊，確係有所誤判噶。
即係諗唔到佢哋會咁強硬啊！嚇，
佢哋會咁齊心、咁強硬對佢噶，所以咧。对他来说呢 是有少少估计错误，所以他现在要面对这个困境的。相信普京、为局势降温后呢仍然会在乌克兰边境呢集结相当的军力，没十万都有八万啦，然后展开呢和美国北约的外交会谈，希望有所收获的。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他是很灵活处理这个问题的。普京其实是一个不容易认输的人来的。其实普京呢就是跟习近平一样的，习近平有中国梦，普京呢就有他的俄罗斯梦的。较早前德国媒体有报道过的，普京呢的俄罗斯梦是首先呢派军占领这个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啦，然后呢就培植当地的亲俄人士建立这个傀儡政权的。咁跟住咧就系将所有反对派异议人士全部捉晒去西伯利亚集中营啊。咁最后咧就系俄罗斯、乌克兰同白俄罗斯成立一个大俄罗斯联盟噶。咁啊， 普京对他这个梦想有几认真呢？会不会轻易这样放弃呢？仍然是有待观察。但是可以肯定的呢，就是普京是一个聪明的人，环境许可的时候呢，他会有所行动，但当环境不许可的时候呢，他会先忍一忍，等待时机的来临的。
嗯，好啦，咁啊，而家咧讲第二个新闻啦，咁啊转一转个话题，咁啊讲下体育方面嘅。嗱，咁啊15岁嘅俄罗斯俾人叫做天才少女咧，就叫做华利娃嘅。咁啊今年咧就第一次参加冬奥，咁咧就已经系大放异彩噶啦，咁所以俾人叫佢做天才少女嘅。咁啊佢喺呢个花式溜冰嘅团体赛女单短节目中咧就得到第一名噶吓，咁咧就系。跟住咧就喺7号咧，就系喺呢一个自由式溜冰咧，就再将难度升级啊，就以2次嘅4周跳咧就取胜嘅，咁啊率领俄罗斯嘅奥委会咧，就喺呢一个团体赛入边咧，就以74分咧就力压美国同埋日本咧，就夺得今届嘅第二面金牌嘅，咁可以讲咧，佢真系创造历史噶啦，成为冬奥史上咧第一个完成4周跳嘅女子花式溜冰嘅运动员噶，咁啊一切都非常之美好啦。不过咧喺2月8号啊，呢个华利娃嘅噩梦就开始啦。咁叶万峰同大家讲一讲啊，华利娃嘅噩梦系点开始嘅咧？
事源咧就系喺去年嘅12月25号嘅，华利娃咧喺俄罗斯啊参加呢个俄罗斯溜冰大赛咧夺得冠军啦。赛后咧就系做呢个药物测。这个检测的检测结果呢就迟迟到2月8号呢，即是赢了这个团体赛一日之后呢才获得公布的结果是呢，华利娃呢禁药啊 ,trimetidine 呢就是一种心脏药来的，是呈阳性的，这种禁药是呈阳性的。那么检测结果怎会拖延这么久才公布呢？
因为12月25号比赛到2月8号才有结果出。
是啊，是因为瑞典这间禁药化验室出现了 COVID-19 爆发，很多人都中招，所以拖延了这个进程。消息传出后，大部分人都为这个华利娃感到惋惜。华利娃是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溜冰选手来的，天才幻日，亦是这个个人花式溜冰的 金牌大热门来的，但至今年只有15岁而已。假若服用这个禁药是事实的话，他的事业前途将会尽毁的了。根据这个规定，禁药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是需要停赛的，原因就很明显，就是 要为了这个赛事的公平。咁华利娃咧，亦应当系咁样做噶。况且俄罗斯咧系服用禁药嘅大国嚟嘅，佢哋喺2010年啊冬季奥运嘅成绩不佳咧，就所以咧喺到2014年啦，由佢哋俄罗斯主办呢、这个Sochi 嘅冬奥会，咁啊即系索契冬奥会啦。因为有主办国的资历，因为他自己主办嘛，由国家安全机构、政府机构掌控，实行运动员齐齐服用禁药的，争取最佳成绩的。他们的逃避检测的手段呢，真是所谓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甚至将运动员赛事后带有这个禁药的尿液呢，从老鼠窿那里运出去，然后有老鼠窿那里将干净的尿液运回入来的，然后拿去做测试的。咁事后最后咧就始终俾人揭发啦，咁全球嘅运动界都震怒噶，所以俄罗斯被罚啦，从嗰时开始咧禁止用国家名义同埋国歌参加呢个奥运会噶，咁只能够用 ROC 啊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嘅名义参赛嘅啫，咁但系俄罗斯运动员服用禁药嘅情况咧系依然存在噶吓，所以好多人觉得啦。咁华利娃既然系俄罗斯嘅运动员，服用禁药就唔觉得意外啦，所以理所当然系应该被罚停赛嘅。
不过华利娃只系15岁啫，其实即系一个未成年嘅女孩嚟啊，可以讲吓。咁真系，其实佢系咪应该要负晒全部责任呢？
系啦，咁有好多人就觉得啦，华利娃今年只系15岁，佢9岁就开始学呢、這个溜冰啦，一直都系跟呢个教练到而家噶。咁喺咁嘅情况、咁嘅年纪咧，唔太可能系自己去揾呢啲咁嘅禁药嚟食噶嘛。如果真系食咗禁药啊，都好有起，即系好有机会咧，系教练啊、身边嘅人啦、啊，以至国家啦、啊、政府部门俾佢食噶。咁佢咁樣嘅年紀，根據呢個世界防止禁藥組織啊 （WADA） 啊決定咧個規定啊，係應該受到保護嘅，因為佢仲係未成年啊嘛，係嘛？佢係只係一個就係細路仔嚟啫，10几岁係咪？而家出現咗咁嘅情況啊，其實佢自己係一個受害者嚟噶。咁以佢個技術啊，食唔食禁藥咧，佢好有可能咧。是会赢得今次他个人赛事的冠军的。
即是以他的技巧呢，就算他不吃这些禁药，他都很有可能是拿到金牌。
是啊，他是赢还赢的，他是可以赢还是赢其他的选手呢， 是几条街那么多的。所以呢这个 Global Athlete 一个代表数以千计运动员的组织就发声了。他说体育呢是应该保护那些运动员而不是去伤害他们的。啊、即是有人、支持这个禁赛，有人呢就是看到这个华里娃只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的运动员，他应该呢是有所特殊的处理才对的。华里娃测验这个禁药阳性呢，跟程序走呢，就是应该由这个体育仲裁庭决定如何去处置的。星期一呢有结果了，仲裁庭決定咧，華利娃可以繼續參賽。咁呢個決定一出，引起一片譁然啦，一大好多人大叫啊，咁唔公平啦，係咪？咁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咧，亦要求上訴嘅添。嗱，跟住咧，資深嘅奧林匹克委員啊 Richard Pang 咧，咁啊解釋呢個仲裁庭嘅決定係點樣嚟噶？咁佢話咧，星期日一班法官咧就裁定啦，15岁个人花式溜冰金牌大热门华利娃咧，喺完整调查完成前咧，系无需要停赛噶。
咁啊，点解完整咧？因为佢会再做调查，再做测试咧。
系一阵会解释噶啦。咁仲裁庭声明咧，给予华利娃呢一个裁决咧，系因为佢系一个未成年嘅选手，系一个受保护嘅人士。咁对佢嘅待遇啊，系有别于其他成年嘅运动员噶，即系考虑到佢嘅年纪嘅因素噶。
咁其他好多情况都系啦，即系唔系运动啊，譬如犯罪嚟讲，有个人系未成年嘅话咧，通常佢哋嗰个惩罚咧都会比成年人系低好多。
佢个责任系低好多噶。咁 Richard Pang 咧就话啦，咁啊仲裁庭呢个决定咧，虽然咧睇起嚟咧相当复杂啦、凌乱啦，即系吓。好引起好多爭議，但最終咧應該係最妥善同埋最公平嘅做法嚟噶。因為華利娃只係一個尿液樣本拎咗去做化驗啫，咁做咗翻嚟呈陽性啦。而家需要咧就再用另外一個樣本去做化驗啦。如果結果翻嚟都係呈陽性，咁樣先至可以認定啊，佢曾經服用呢個禁藥噶。所以在第二个样本化验结果出来之前，禁止去参赛呢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你禁止去参赛，但第二个样本回来是阴性的话，那就惨了，他就被剥夺了去参赛的机会了，永远都没有办法这个挽回了，是不是？咁啊，而且
呢个阴性，他第二个样本的结果会不会在冬奥结束之前会出呢？
这个我怀疑了，因为上次是40几日嘛。今次快一半都要20日啦，咁啊裁决有即有定名噶，咁华利娃有参与嘅团体赛夺咗冠军啦，同埋个人赛个项目中，如果佢赢得前三名嘅，即系前三甲啦，攞奖牌啦，都要暂时咧都会暂时唔会举行呢个颁奖仪式噶，咁对嗰啲要等到佢最终嘅裁决出嚟之后啦。如果他是被认定是曾服用这个禁药的话呢，那俄罗斯的团体赛冠军资格和他个人参赛的所得的奖牌呢都会被取消的。这样对其他的参赛者来讲也是公平的，不会有损失，是吧？ 咁唯一嘅損失咧，就係呢啲其他參賽嘅運動員咧，得獎嘅運動員咧，無法喺賽事當日啦，係登上呢個領獎台咧，接受呢個殊榮。咁啊 ，Richard Pang 咧就承諾將會給呢、這個俾呢啲咁嘅運動員咧，同樣隆重嘅儀式作為補償噶。咁啊，嚇、這個就係呢個裁決啦。咁因為佢裁決咧，佢可以繼續參賽啦，所以星期二咧，華莉娃咧喺呢個女子個人短節目啊，即係 short program 嗰度咧，就係參加咗比賽啦，以82.16分咧係贏得冠軍。其實呢個分數咧已經係比佢平時嘅90多分係低咗好多噶。呢件事情對佢個表現肯定係有影響啦，係嘛？
對佢心理上有好大打擊啊！
咁咧就係佢星期四晚咧就會出戰呢個自由式嘅溜冰噶啦，咁爭取金牌啦。咁華莉娃賽後星期二賽後咧唔係喜悦啦，而係哭泣噶，因為可能咧呢個係佢最後第二場嘅奧運比賽啦。
好啦，今日真系拭目以待，睇下佢到时会点样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够啦，咁啊分享到呢一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